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朝鲜和韩国重启通讯联络渠道，美中会谈割裂清单，改善关系期望低。美国等21国联合谴责古巴镇压要求自由的抗议人士。美高层接力访问亚洲，贺锦丽以8月出访东南亚。以色列不等美国决定，先替年长者追加第3剂疫苗。突尼西亚动乱，总统开革总理，美国无兴呼吁尊重民主。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国政策礼拜一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自4月以来与韩国领导人文在寅多次互通讯函，这个可能表明平壤正准备与外界恢复对话。韩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入面讲，文在寅和金正恩在通讯中同意恢复边境村庄板门店的朝韩热线。当地时间礼拜二上午10点，这一通讯联络线重新启动。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证实了恢复通讯联络线和领导人互致讯函的消息。这一轮对话可能是朝韩两国两年几来最重要的一次互动。任期只剩低不到一年的韩国佐京路线政府一直在推动重启朝韩谈判。青瓦台方面礼拜一表示，希望恢复通讯联络渠道是两国更全面改善关系的第一步。文在寅和金正恩就韩朝两国尽早恢复通讯，推动韩朝关系达成共识。星期一，美国国务院2号人物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天津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副部长谢峰会晤。虽然天津会谈没有好像阿拉斯加会谈那样延迟激烈，但美中双方没有真正谈判任何事情，而是提出各自清单。谢尔曼提出对人权的关切，以及就中共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行动向北京施压，包括北京对香港民主的镇压，在新疆持续的种族灭绝罪行、西藏的虐待行为以及限制新闻自由等。他还谈到美国对北京在网络空间、台湾海峡两岸以及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行为的关切。一些分析人士称，美中之间外交僵化，改善关系前景暗淡。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斯科特·肯尼迪表示，目前双方都没有看到加强合作的好处。他说，对任何一方来讲都没有容易实现的合作目标，任何合作姿态实际上都会带来巨大的国内和战略成本。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问题专家葛莱尔表示，双方保持某种形式的接触很重要。与此同时，天津会谈似乎没有就后续会议或持续对话机制达成一致。美国和其他20个国家礼拜一谴责古巴镇压成千上万要求自由的抗议人士，并呼吁哈瓦那释放被捕的示威者，恢复这个岛国的互联网准入。美国务卿布林肯在一项声明中说，世界各地的民主政体聚集一处，支持古巴人民，呼吁古巴政府尊重古巴人的普世人权诉求。古巴政府逮捕了数百名抗议者。布林肯说，古巴政府作出了回应，不是承认本国人民的声音，而是通过任意拘押和缺乏正当程序保障的秘密迅速审判来进一步窒息这些声音。联合声明说，我们敦促古巴政府听取古巴人民的声音和诉求，国际社会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古巴人民和所有那些为了所有人都理应拥有的基本自由挺身而出的人民。拜登总统上个礼拜抨击了古巴的镇压行动，并因为当局逮捕和拘禁数百名抗议者而制裁了古巴军方首领和古巴内务部。古巴政府谴责了这些抗议。随着印太地区成为美国战略中心， 美政府高层出访行程不断，美副总统贺锦丽计划八月访问东南亚，目的地包括越南和新加坡，但行程尚未定案。知情人士当地时间礼拜一透露，贺锦丽将在访问越南和新加坡时，可能讨论的议题包括武汉肺炎疫情等，细节仲未完全确定。何锦丽啱结束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访问之旅，主要目的是搞满两国涌入美国边境的移民，以及经济发展、食物缺乏及女性议题等。拜登总统上任后，在印太地区投入不少心力。副国务卿谢尔曼上个礼拜和日韩外交次长举行三国会议，并在礼拜一到中国与外交部长王毅会晤。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三将和印度总理莫迪及外交部长苏杰生会面，讨论疫苗及抗衡中共等议题。以色列卫生部官员礼拜一表示，为了抵御 COVID-19 的 Delta 变异毒株，以色列考虑在美国食品的药物管理局核准之前，替境内年长族群施打第三剂的辉瑞或者 BioNTech 疫苗。据报道，美国和欧洲联盟目前仍在考虑是否有需要让特定高风险族群施打 COVID-19 病毒疫苗加强剂。以色列疫情协调员艾许在新消息报网站主办的健康研讨会上说，在没有世界各国的支持下，决定权就在我们手上。一方面，我们希望看到它是安全有效的，并用数据来检视抵抗力是否真的在减弱。另一方面，有疫情爆发，而我们希望阻止它蔓延。辉瑞正在向美国 FDA 寻求第三剂加强剂的紧急使用授权，话咁样做或者能够协助民众维持较高嘅保护力。而以色列呢个礼拜开始，将根据个案评估对免疫力较差嘅民众提供第三剂疫苗。部分专家批评卫生部呢一项分析报告，话可能嘅偏见扭曲咗数据。以色列入口930万剂，疫苗覆盖率达60%，符合疫苗施打资格嘅民众中，有约1/5选择唔接种。特尼斯总统萨伊德开除总理并冻结国会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同萨伊德通话，呼吁尊重民主，敦促萨伊德同特尼斯人民及政治人物持续打开对话大门。声明话，布林肯期待萨伊德总统坚持民主原则、尊重人权，呢啲系特尼斯政府嘅基石。布林肯承诺，美国将在经济和抗疫方面支持特尼斯。特尼斯爆发抗议潮，武汉病毒疫情是主要原因，亦导致萨伊德开除总理并冻结国会。特尼斯是2010年艾拉伯之春革命浪潮发源地。拜登政府较早时曾经对特尼斯形势发声警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特尼斯不能够虚耗民主成果，美国将持续站在特尼斯民主一边。白宫发言人萨奇表示，目前判定萨伊德是否发动政变仍言之过早。他说，国务院将就司法性做分析，根据美国法律，如果外交政府经由推翻民主领袖掌权，美国有责任义务切断对这一政府的直接援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抗议水荒示威蔓延至首都，示威者直呼独裁者去死，涉嫌暗杀总统，海地前安全主管被捕。世界最大烟草公司宣布10年内禁烟。百慕达获奥运史上首金，夺女子铁人三项冠军。美军直升机迫降日本宫崎县农田，机上两人未受伤。迈阿密大楼倒冧，最后一名失踪者身份确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由伊朗西南部缺水危机引发的抗议活动蔓延至首都德克兰。据大赦国际表示，从过去一个礼拜的录像视频加上来自实地的一些描述，表明安全部队使用了致命的自动武器，本身带有滥杀、滥伤弹药的散弹枪和催泪弹来驱散抗议者。一些抗议者在礼拜一的活动中高呼神职人员滚蛋。 指伊朗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统治者，还有抗议者高呼独裁者去死的口号。这些反政府示威者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治理感到愤怒。伊朗西南部的胡齐斯坦省自今年三月起受干旱所累，官方虽然曾经出动运水车和送瓶装水舒缓，但只是杯水车薪。不少民众对官方没有根治水源管理问题提出不满，而这一场伊朗水危机亦破坏了农业和畜牧业，这个是胡齐斯坦省很多人的生计来源，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地区，而当局就将缺水问题归咎于严重的干旱。据海地国家警察礼拜一宣布，他们逮捕了一名在总统莫伊兹被暗杀时担任安全总协调员的高级官员席维尔。据法新社报道，警方发言人维里耶证实，警方礼拜一已经逮捕了席维尔，他被单独拘禁在首都太子港附近迪马斯区的一座监狱里面。太子港检察官克鲁德仲下令移民当局禁止负责莫伊兹安全的四名警察出境。此外，警方礼拜一仲对被莫伊兹解雇的前最高法院法官德鲁德发出逮捕令。海地总统莫伊兹在这个月初遇刺身亡，7月7号深夜执行暗杀任务的武装突击队绕过了总统的警卫，在没有任何交火下闯入总统寓所行刺，而莫伊兹遇刺细节仍未明朗。警方目前已拘捕约20名涉案哥伦比亚佣兵，他们说暗杀行动是由一班与外国有关的海地人所策划，而新上任的海地总理亨利誓言要将杀害莫伊兹的凶手绳之以法。礼拜一，世界最大烟草公司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表示，他们将在10年内停止在英国销售曼宝路香烟，并呼吁英国政府在2030年前禁止销售烟草产品。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尔扎克告诉媒体知，英国政府应该好像对待燃油动力汽车一样，从2030年起禁止销售香烟。奥尔扎克说，停止销售的计划是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在英国逐步淘汰传统香烟所采取行动的一部分。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无香烟的世界。从2016年以来，英国的吸烟人数确实不断减少，很多投资者已经将烟草从他们的投资组合中剥离，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承诺要实施无烟草政策。奥扎克认为，如果最多10年内英国可以彻底解决香烟问题，这个亦意味着该公司将在这段时间内停止销售传统香烟，旗下的曼宝路品牌亦将从英国消失，而消费者的首要选择就是戒烟。礼拜二，在东京奥运女子铁人三项角逐中，来自百慕达的弗洛拉达菲以1小时55分36秒夺得冠军，这个是百慕达历史上获得的首枚奥运金牌，亦是史上第二枚奥运奖牌。英国选手泰勒·布朗位居第二，美国选手海蒂·扎菲雷斯排名第三。由于赛前出现大雨并伴有大风，比赛延迟15分钟至6点45分开赛，选手先进行了 1.5 公里的游泳较量。原先英国选手利尔蒙斯处在领先的位置，之后进入骑行赛段。美国选手扎菲雷斯率先完成40公里的骑行，当到了最后10公里的跑步赛段，进行5公里后，达菲已处在领先位置。7.5 公里之后，他的领先优势越来越大，最终他以1小时55分36秒总成绩夺得冠军，比第二名泰勒·布朗快了1分27秒。受到关注的是，现年33岁的达菲参赛无教练，亦无自行车技师，全靠他自己一个人。百慕达总理戴维·伯特在赛后亦向达菲表示祝贺。总理伯特表示，你的努力令整个岛屿都为你感到骄傲。 日本宫崎县警方东京时间礼拜二表示，当日上午当局接获民众通报，指美军的直升机迫降在农田入边，机上两人与周围的民众无人受伤，机体亦冇发现明显损伤。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美军直升机在上午约8:20迫降到宫崎县全间市海岸附近的农田入边，当时机体冇冒烟，机上两人走落飞机。九州防卫局表示，该局已经掌握美军直升机迫降一事，将持续收集相关情报。日本宫崎县位于南方的九州东南部，上个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山口县的岩国基地，八架 FA-18 战斗机先在宫崎县的日本航空自卫队新田原基地参加美日联合军演，这个是在该基地举行的第六次联合演习，也是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鉴于北京在海上行动的扩大，日本政府亦将宫崎县作为最优先的加强部署之一，以减轻岩国和冲绳等美军基地所在区域的负担。佛州迈亚密12层公寓大楼倒冧事故，礼拜一获得新的确认，最后一名失踪者何达雅的遗体和身份已经确认。这个亦令这一宗深夜灾难累计夺走98条人命，最后一名失踪罹难者的身份被确认是热爱旅行的54岁女子何达雅。她的弟弟伊海证实家姐已经身亡，并将在礼拜二举行葬礼。伊海说，虽然听到家姐的死讯很难接受，但她终于得以安息，并透露每当她遇到任何困难时，她总是提到上帝，她亦尝试从上帝那里获得力量，就好像家姐一样。何达雅的家人告诉纽约时报知，她刚从纽约搬到佛州，没想到就遇到这一场灾难。这座屋龄40年的香普兰大厦，南栋位于迈亚密近郊的瑟夫塞德镇，在6月24日凌晨1:30前后倒冧，当地消防部门展开全天候搜救工作，超过4个星期后，已经在上个星期六宣布遗体搜索行动正式结束。